读出这个经文本身的这个语气，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的手降在我身上，借耶和华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山谷平原中，这平原遍满了骸骨，他使我经过骸骨的四围，看哪，甚多骸骨在平原上，看哪，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还能过来吗？”耶说：“主耶和华，唯有你才知道。”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言，对他们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看哪、啊，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这样子，又叫这奇奇特奇，只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有响声，看哪、啊，咯咯之声。鼓与鼓各相连接起来，我观看，看了，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皮干，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要发预言，向气息发预言。”哎呀，就是气息。就这个问题，这个。气息就，骸骨变活了，并且活了起来，成为非常非常大的军队。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看哪。”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被剪除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呐、啊，我可以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土里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要是应当啊，当我开你的眼。使你走出来，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说了，就必成就。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去到神面前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使得你所说的话要成就，让我们能够降服在你面前。我们来仰望你，求主你来带领，也求主你来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转向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这是使枯骨复生的灵啊，原来的这个题目，我又把它改成了这些骸骨能活过来吗？如果你对圣经的历史熟悉的话，犹太国有一段历史是这样子的，在后面快灭亡的时候，他们已经离开神。也离开神很久了。最后一个好的王是西西家王，在那一个王，约西亚之后还有一个约西亚啊。之后呢，百姓都离开神了，他们不再是敬拜耶和华为独一的神，然后整个国家就走向灭亡。因为神说：“你们离弃我的时候，我会叫列国进来攻击你们。”在那个时候， 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先知，这个先知是耶利米先知。以西结今天我们读的是他已经被掳了，如果他当然有一段时间、也在这个、这个犹大国后灭亡之后、灭亡之前的有一段时间也在的、但是你看到以西结书第一章就说到他已经在被掳之地的名单中看见神的异象。那我讲的是耶利米，耶利米是在那之前有一个先知很特别，耶利米。耶利米先知怎么特别呢？耶利米先知告诉以色列人说，神的审判来了，外面有敌军进来，你们不要抵挡，你们去投降。听到这个信息的这犹大国就非常的愤恨这个先知，你怎么说叫神的百姓去投降，让外邦人攻进来？所以就说耶利米这个先知、要把他抓起来，他要讲的信息全部把他撕掉、烧掉、不能听。然后他们又找了另外一班的先知，在那里说，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在耶利米书里面发现他重复三遍，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意思是说耶和华的殿在这里。外邦的仇敌是不可能把他攻下来的，而耶利米书说，你们那么肯定就认定说敌军不可能把犹大攻破灭亡吗？你们那么自信的说，你们靠的是这是耶和华的殿，但是他说神要把全地毁了，你们还是投降吧，投降啊，免得被杀被灭亡，就乖乖的被掳。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先知出现之后呢，就有这个以西结。以西结在这里，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呢，37章1到3节，我们再来看1到3节。耶和华的手降在我身上，借耶和华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山谷平原中，这平原遍满了骸骨。他使我经过骸骨的四围，看哪，甚多在平原上，看哪，极其的枯干。神要先知来到这个山谷里头看一个事情、一个异象，这显然是一个异象，这异象是在这个山谷当中满了骸骨，甚多的骸骨，多得不得了、经文说极多，而且又是极其的枯干。他要我们注意的一点就是说，这里遍满了骸骨，这里遍满了枯干的骸骨。你知道在、犹太人的这个背景跟我们、中国人一样、当人死了之后要好好的埋葬，而且呢我们中国人这个埋葬的这个坟墓还要特别的、大、那我以前在、马来西亚的时候经过本地的时候，有一些是盖大房子，我不晓得中国大陆有没有这样子、马来西亚有些盖大房子，甚至一整个庙，整个就是他的家族在里头，要有光荣的、死去、但在这里的死亡是倒闭在外，暴露在外，是一个极其羞辱的死亡，是彻底失败的死亡，是完全绝望，因为是极其枯干。这是一个异象。我为什么说这个是一个异象呢？原来这个 表面看起来不是这个样子的。 们刚刚读了，我们就知道这意象是在指谁？以色列民。十一节说到说，主问我说，人子啊，这骸骨啊，主告诉我说，人子啊，这骸骨啊，就是以色列全家。这骸骨是以色列人的一个写照。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注意到的说，更多的时候，圣经里面以色列人的写照，也就是我们全人类的一个写照。以色列人在罪里头挣扎，我们人也在罪里头挣扎。以色列人常常撇弃独一的真神去拜别的偶像，我们这些人呢，也常常撇弃独一的真神去拜别的偶像。在这里，他要我神要先知看到的一个意象，就是这山谷平原中满了骸骨，没有别的，除了骸骨还是骸骨，除了骸骨只有骸骨。我不晓得你看整个局势，你看到什么？今天这个时代，我在这个Silicon Valley， 有人叫硅谷，有人叫矽谷，好像台湾叫硅谷，是不是？不是，矽谷。我中国好像叫反正有人叫硅谷，就我忘了是哪一个是哪一个啊？矽谷啊 ，Silicon Valley。然后在那个时候，我就看到一个文章介绍一本书，那本书叫做什么？Silicon Valley of Dry Bones， 这段经文呢，在英文里头的词就是 Valley of Dry Bones， 山谷间的骸骨。他那里就说矽谷间的骸骨。那本书呢，我自己没有去看，我稍微看了介绍。那单单从这个书名里头，我自己去想，在这山谷间的这些人们呢，满了活力，看起来表面上满了许多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目标，生活的奋斗，但是你有没有看到里面有许多骸骨，而且是极其枯干的骸骨？第三节，神就问先知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还能活过来吗？这是一个我们需要思想的事情。现在我们处的这个局势还有可能活过来吗？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家庭的光景还有可能活过来吗？当我们面对到美国政治局势的时候，我们看见两方对话的当中那一种的光景的时候，我们在想说，我们现在处的时代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这样的一个光景还能够活过来吗？先知说什么？先知说了一句最有保证的答案，他说什么？主耶和华，唯有你才知道，只有神才知道。的确，只有主耶稣，主耶和华才知道。接着呢，这个意象神就带着以西结看两件事情，有两样东西，当然不是只有这两样啊，最后还要加上耶稣基督的救赎，有两样东西是不能缺乏的，有两样东西是不能缺乏的，是什么？第四到第六节，他就对先知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对他们说， 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第一件事情是神的话，神的话是第一件事。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说：“看哪，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头，你们就要活了。”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头，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第一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分不开的，我们常常把这两件事情 分开来、对比、这两件事情是分不开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神的话，他说你们要听神的话。神说什么？我要使气息进入你们里头，你们就活了，并且给你们加上筋，让你们长了肉，又有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头，你们就活了。你注意到他这里使气息进入的你们里面，这重复了很多遍，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而接着呢，在第七节，于是我就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有响声，看哪，咯咯之声，鼓与鼓互相连、结合起来。当先知在那里说预言，神的话一出去的时候，就发生一件事情，开始有声音了。这里咯咯之声就、英文叫 rattling， 就是你和本翻成地震，就是说有这骨头啊， 你看电影、你看过电影吗、它开始抖的时候、好像地震，其实不是地震，是那骨头开始抖了，抖了之后做什么？要连起来，然后你所有一大堆的骨头好像知道它原来伤在哪里的全部连起来、你看啊，在这他们互相连接，我观看看啊，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上门、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第二件事情是讲到什么？神的灵，神的灵跟这个气息是等号的。主对我说：“人子啊，要发预言，向气息发预言，对气息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有没有注意到？气息、要从四方而来，吹在那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过来。这里的气息，气或者又、翻译成风，同一个字也可以翻译成灵，就是神的灵。圣灵是按着神的话、他说人子、要发预言，向气息、向灵、或者说向圣灵发预言。对气息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过来。于是我就遵命说预言，气息就入了骸骨，骸骨便活了。神的话加上神的灵，而且神的灵是按着神的话去行的。这些骸骨能活过来吗？先知说：“主耶和华，只有你才知道。”神就用告诉他：“你要用传讲耶和华的话，枯干的骸骨要听耶和华的话。”你当然这是意象啊！你想，骨头哪有耳朵可以听啊？但是你要知道，这是神的话。神的话可以叫任何的东西都按着神的话而去行的。所以当我们死，一个人在一个死亡的状态当中，一个人灵里头是一个死的光景的当中，一个家庭如果整个关系是在死亡的当中，一个国家人民已经陷入到一个死亡的状态的当中，人的话不能够叫他们去按着去做，因为人的话达不到那些人的耳朵，唯有神的话，唯有神的话。你试着你用你的话来呼天唤地， 风浪来的时候，你在那边站着告诉风浪，叫他平静，他平不平静？前阵子我们读的时候，耶稣说话的时候，他就听了，那是神的话。我们人的话没用，你必须是耶和华的话。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单单听耶和华的话还不够，神对这个先知说，你还要向这个气息发预言，向气息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要吹，从四方而来，要吹在这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过来。先知说的时候，神的灵就临到这些骸骨，骸骨便活过来，而且站起来，成为非常非常大的军队啊！我翻成和合本说极大比较好听一点，非常非常大的军队，因为原文就是两个字重复啊，非常重复两遍啊，非常还不够，还要叫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军队，极其大的一个军队，如何活过来？是靠神的话。如何活过来？是靠神的。我要你们注意一点，当他看到满地都是骸骨的时候，以西结不是只是想到说我们的家庭，当他看到整片都是骸骨的时候，以西结不是想到只是想到说我个人的脾气的问题，当他看到整片山谷平原都是骸骨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以色列全家全国。换句话，在这里不是只是个人的问题，在这里不是只是家庭的问题，在这里是整个国家的问题。国家不是靠政策，也不是靠领袖。最基本的在这里，他讲到说，一个枯干到完全没有一个生命的一个表现的一群的，一个国家，要怎么样能够重新活过来？需要神的话。需要耶和华的话，需要神的灵。当我们回去看的时候，我们在年初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就有什么，就有神的灵在水面上运行，然后又有神的话，说什么就有什么，你就看到整个空虚混沌的这个世界，就借着神的灵的运行跟神的话，而带出了一个丰满蒙福的一个世界，蛮有秩序的一个世界。然后我在你们当中这个星期至少讲了两遍，我告诉你，创世纪第一章不是只是在讨论进化论跟创造论的问题，创世纪第一章在告诉我们，你要有一个丰满蒙福的世界，你就要有神的话，而且你要遵行神的话。神的灵是按着神的话去行的，神的灵也叫我们顺服神的话。后来我们读到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读到在后面有一个盖会幕的，我忘了他的名字了，名字不好记，那里说到他身上蛮有神的灵，让他能够有巧工能够建造会幕。如果你记得的话，会幕怎么造的是谁交代的？ 神交代的。在西乃山上，神把他的话语告诉摩西，告诉摩西说你要这么做。这么做的时候，神的话语交代下来的时候，你注意到说神还交代了一个什么，一个蛮有他灵的一个工人，他身上蛮有神的灵，就能按神的话把神的会幕建造起来。而后来我们读到这个巴兰，巴兰呢 是一个外邦人的所谓的先知，他并不是真的是拜耶和华的。巴兰这一个人是不顺服神的，你从他的故事里头就晓得他根本就不顺服。神有将他要讲的话给他，逼着他讲，所以他有神的话，但是他并不顺服。你也可以说他不顺服神要他做的，他的确把神的话讲出来了，但心里面实在不顺服，所以他有神的话，但是却不顺服神的灵。后来我们看到参孙，最近我们看到参孙，参孙是一个什么样的，是有神的使命所交代下来的，有神的话告诉他，可是他却不顺服神的话，却不按着神的话而做。他的一生有神圣灵在那里感动他，叫他做一些事情，但是他并不顺服神的话。所以参孙的这一生里头，可以说他虽然有圣灵的大能，却没有顺服神的话。后来我们跳了一跳就跳到这个以西结。其实你看的话扫罗跟大卫的差别就在于，扫罗有神的灵在他身上，大卫也有神的灵在他身上，可是神却对扫罗说，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公羊的脂油。也就是说，你不顺服神的话，你有这个大能啊，神可以借着圣灵在你身上给你大能，你可以战胜仇敌，可是你却不听从神的话。后来以色列人就走到一个局面以色列国就走到一个局面，他们要面对灭亡的这个问题。我们刚刚讲的耶利米先知出来，后来他们就被掳了，以西结又来了。我们今天来看37章，我们下一次会回去看36章。我刻意这样子先讲37章，虽然次序是反过来的。36章讲到什么？讲到新约，神要立另外一个约。这个约呢，就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一样，我要与他们立的约乃是要把我的话放在他们的心上，我的灵，这是在这个耶利米书31章跟以西结书36章都有讲的，我要把我的灵放在他们赐给他们一个新的灵，所以有一个新的心，有一个新的灵，然后把神的话放在他们生命里头。这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新的心是从哪里来的？是耶稣基督的救赎而来的。而神也要把新的灵放在我们生命当中，也唯有如此，能够把什么？神的话借着新的灵放在我们新的心，是一颗肉心，不是一颗死心里头，这样子叫我们能够顺从神的律例典章。这是新约，这是我们今天所得到的这个福音。我不晓得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把神的话、圣灵跟变成一个对等的东西。 神要给我们的福音在新约里头，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新的心，然后又赐给我们圣灵，能够把神的话借着圣灵放在我们的心上，因为这个是新的心，以致我们能够愿意也能够去遵行神的话。在旧约里头有圣灵的时候，也有神的话的时候，他们的心是一个死心，他们只是表面听了，内心并不能够遵守的。但是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说，整个旧约的一个局面，最后的一个局面，不管你用什么政策，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最后的一个局面就是满地的骸骨。除非神耶稣基督来改变我们的生命，除非圣灵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把神的话丰丰满满的放在我们生命里头，我们才能活过来。你在这个第十节的后面那里讲到说，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变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非常非常大的军队。什么是军队？军队就是一个军事力量，就是一个国家。再一次说，这是一个政治的势力，但是这个政治的势力不是从人来的，这个政治的势力是从神话语里头来的。神真的要给我们的一个力量，给我们的一个改变，是改变我们人，改变我们家庭，改变我们国家的一个力量。这就为什么我会很担心，当我们讨论政治的时候，好像讨论到你要站在某一方才是正确的时候，某个程度上是对的，但是我怕的是什么？我们忘了神其实给我们最大的、最根本、最重要的一个叫一个国家、叫一个人的生命能够死里复生的一个福音，乃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不是某一个政策。政策会把国家搞垮的，这个我承认。但是再好的政策，国家里头的人民若没有基督的生命的话，也没用。有人说美国最宝贵的就是美国的宪法 Constitution， 但是早期的时候也有人，早期我说早期就是美国早期的时候，也有人警告说宪法好是好，可是若没有基督生命的人在里头的话，这个国家也不可能靠这个宪法维持下去。罪人总是会找漏洞，罪人总是会钻漏洞。十一节，主对我说，人子啊，这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看哪、他们说我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被剪除了。百姓看自己的光景，觉得说骨头枯干了，指望失去了，我们被剪除了，没有希望了，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是不可能走下去的。十二节，所以你要发预言，所以你要把神的话说出来。耶和华说什么？我的名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 当我开你们的坟墓，当我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说了，就必成就。这是耶和华说的。在我们手中这个福音，我再一次提醒大家，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福音。在我们手中的这个福音，是极其有一个极其大能使人死里复生的这个福音。当我们在这里苦口婆心的劝你们，好像以前在这个无饼而语的时候大家取笑一样，每一次讲到应用的时候都说读经祷告，读经祷告，真的就是这样子。你需要回到神的话语里头，神的话离不开福音。如果你好好读的话，也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你每一天需要回到神的话语里头，在祷告当中去领受。圣灵需要把我们的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才能够活过来。这个宝贵的这个福音，神的话是叫我们每一天活得有力量的福音，也是这个宝贵的话，我们常常觉得开不了口，觉得很羞耻，别人不想听的时候我们不告诉他们，也就是他们最需要听的，这个社会最需要听的，这个国家最需要听的。今天我们在这个政治的局面当中，我知道有些人呢，这个双方，我看到双方都觉得说现在面临的这个局面很凄惨，这一次选举如果再选得不好的话就很惨了，就不得不发言，不得不赶快告诉人。可是我就希望你们能够知道，这个福音才是真的解药。当我们越觉得说我们非要人往某一个方向投票的时候，要不然美国就没得救的时候，我们在这样子的迫切在强调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其实在低估了福音。我不是说你不看重福音，我只是说我们到底有没有这种同样迫切的心，觉得说我们需要把福音告诉人们。我很高兴看到很多人对这个政治挺迫切的，我不要告诉你们说不要那么迫切，冷淡一点，这不是我的信息。但是我告诉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更根本的东西，是神的话。我们有没有比那样对政治更迫切的心，为神的话而迫切？当神把以西结带到这个平原里头都是骸骨的时候，两个东西很迫切的，就是神的话跟神的灵，他需要做的，神的仆人需要传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自己骸骨枯干？有些人觉得不觉得是枯干的，有些人看到邻居，看到朋友，他们活得挺开心的，为什么要传福音告诉他们，让他们烦这些事情呢？他们去想这些东西，因为人家不想想，人家开得挺开心的，我看他们夫妻挺相爱的。如果你基督教的信仰只是叫夫妻相爱的话，很多人夫妻很相爱，不需要这个福音。 但是如果你看到的是人的心灵将来面对神的这个光景的时候，他越是活得开心，他越是需要知道自己里头其实是一片海。我们怎么知道自己里头是枯干的？有人这么说：当你对读经祷告没有兴趣，当你跟人家谈到这个属灵的事情的时候，你觉得很尴尬；当你开始看着自己的罪的时候，就开始尝试把它解释掉。不去理会。当你来崇拜，但是这个崇拜、敬拜啊，教会团契生活跟你生活带不了、带不出你生活里头的一个改变。你参不参加团契都差不多，你参不参加教会啊聚会也都差不多。其实不是差不多，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这几个月以来，在网络上这个崇拜跟网络上的这个团契，我自己都注意到，我也变懒散了。你说你是牧师都变懒散了，是变懒散了啊。刚开始的时候还很注意的，后面也跟着大家一起懒的。但是有当你里头枯干的时候，你不觉得这是什么问题？当我们的生命只绕着金钱和打转的时候，我们里头是枯干的。这些枯干的，骸骨啊，要怎么活过来？需要神的话，需要神的话。我在这个西谷的时候啊，硅谷啊，西谷 （Silicon Valley） 大概待了4年。在那里有一个传道人，他带领着他的教会3周年，纪念，他们刚刚分堂3周年纪念的时候，他就写了一篇文章，不是第三啊，第五年啊，第五年的5周年纪念的时候写了一个篇文章，如果没记错的话，他写了一篇文章。他说：“有人说，你叫中国人信主，至少需要5年的时间，信主之后才会开始看到他成长。人家的估计是这样子，因为呢，他中国人信主的时候呢，有很多原来的这个价值观跟生命，这个世界观。”是不会改的，就算是信主之后，他只是信了耶稣，但是他整个人生的追求，怎么去看衡量自己啊，自己的价值是怎么衡量的，都是跟工作有关，都是跟学位有关，都是跟这个工钱有关，都是跟将来的这个公司的这个前景有关，这改不过来的。他说需要花5年的时间，所以他文章上面说，有人这么说啊。据这个有经验的人这么说，一个中国人信主之后，需要花5年的时间才能够从他的价值观里面抠出一个小角，然后放进圣经的价值观里头进去。然后他就感慨地写了这个文章说他自己的教会已经5年了，我是不是可以看到你们有一点点的成长？啊，那传道人话挺直的。我们信主多少年了？我们有没有让神的话进入到我们生命里头，让我们的生命来成长？还是神的话总是在外面？我们信主多少年了？我们有没有让神的灵在我们心中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去顺从他，叫我们生命成长。 来到新约的时候，神说，叫先知说，你说预言，把神的话说出来，然后神的灵要进入他们里头，他们要站起来，成为一个很大很大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军队。那有一个感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教会满了人，也听了福音，也信了福音，信了之后，有了神的话，有了神的灵之后，有没有起来成为一个非常大的军队？还是我们就起了一半，脚不起来，手不起来？这是意象啊，我今天告诉你的是这个意象的这个啊另外一半啊。而有些人就起了一半，手脚不愿意起来，只有感动在头脑跟心里头，以致整个教会局面里头你看不到是一个军队能够进入到社会，进入到人群当中，用福音来影响整个社区。我们的心，我们的口，我们的手，我们的脚，还在奔跑，以旧的价值来去活。求主来帮助我们，真的是让神的话进入到我们里头，让神的灵进入到我们生命里头，让我们能够起来成为神极大的一个精兵军队。不要再用我们旧我的这个价值观去奋斗，去退休，去做我们自己人们一般人们认为理想的一个生活，而是为神而活。求主帮助我们啊，让神成为我们的意象。诗歌所说的，我们是一群大能的子民，神要建立的是一群大能的子民，他们要借着神的灵在这地上行走，他们要带着神的话在这地上行走。我们一起来仰望神，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是你的恩典带领我们，让我们靠着信，如诗歌所说的，我们站在这地上，我们的指望在于你，我们要靠着你来行事。主帮助我们晓得，你要赐给在新约里头，你在这个福基督的福音里头要赐给我们一个生命的大能，不是只是一个仅仅叫我们得救而不改变我们价值观的一个福音，让我们整个身心灵被你来改变，身心灵被你的话语，被你自己的圣灵所渗透，让我们能够活过来，真实的活过来，成为主你福音的精兵。我们看到国家的这个局面的时候，让我们里头有一个精兵的一个气概，晓得说这个时候不传福音，什么时候再传？让我们能够在这当中能够看见唯一能够叫这一片骸骨复兴的活过来的是你自己的话语，是你自己的灵。帮助我们为这片地来祷告，求主你建立你的教会，透过你的教会来医治这地。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报告啊，我们欢迎新朋友啊，在我们。